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CITIUSMAG 播客，我是主持人克里斯·柴韦斯。每一周我们都会越过比赛结果本身，带你听到田径场上、公路赛道上以及幕后那些最重要人物的对话，从世界级运动员、教练到那些创新者，他们正在塑造这项运动。只要它发生在田径场上，我们就会报道，而且会带来真正能打开思路的洞察，深入拆解那些定义职业生涯的关键时刻，以及那种你在别处得不到的职业选手近距离视角。那我们开始吧，因为我们热爱田径。今天这期节目的嘉宾是克莱顿·杨，他在2026年波士顿马拉松之后又回来了，那是他职业生涯第10场马拉松，也是他第10次做客这档播客。他跑出了2小时05分41秒，获得第11名。这届比赛的阵容是这项赛事有史以来最快、深度最强的一届。放在130年历史里看，这个成绩也让他跻身马拉松历史上不分赛道最快的五位美国男子之一。而这场表现值得我们完整聊一整期的原因，是他背后发生的一切。大概一个月前，我们请克莱顿上过一次节目，他当时分享过，这次波士顿备赛开始时，他刚经历脚和脚踝伤病，之前有16周都只能做交叉训练。他把赞助商换成了布鲁克斯，而真正能跑步训练的时间只有10周。然后他有意识也非常明确地做了一个决定，这场比赛他要去竞争，而不只是到场，然后让那些客观情况变成借口。他想要为了赢而比赛，结果就是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2分半，而且在维尔斯利学院那一下击掌，彻底火出圈了。这次对话里，我们会深入聊他做出这个决定背后的心理过程，聊埃德·艾斯通那句口号：新鲜、流动、无畏、信念。也聊克莱顿赛前一晚从罗里·林克莱特那里得到的情报，那些信息让他知道这场比赛会怎么发展。还会聊功率数据，数据显示他的输出比一年前低了1%到2%，以及在波士顿最后几英里和瑞安·福特缠斗时那种重新经历2023年芝加哥马拉松的感觉。我们也会聊到波士顿终结了他的连续前10记录，聊克莱顿怎么看自己在美国马拉松层级中的位置，尤其是在
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
还有一段关于太阳镜的故事，里面还牵涉到我自己的那副墨镜，那就不多说了。我特别高兴再次欢迎克莱顿·杨回来。好了，现在是第10次回到 CITIUSMAG 播客。克莱顿·杨，就在你进这个通话之前，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再次回到节目，我觉得到了这个时候，你知道我平时开玩笑会说康纳算是常驻联合主持，那我想你也该拿到这个头衔了，你也是 CITIUSMAG 播客的常驻联合主持了。
太荣幸了。说真的，这还挺有意思的。你说这是第十次，因为波士顿也是我的第10场马拉松，而我一直到赛前几周才知道。后来我终于算了一下，所以是啊，第10次上 CITIUSMAG 也是第10场马拉松，挺合理的。
太喜欢了。现在我还能介绍你是2小时05分级别选手了。你在2026年波士顿马拉松跑得太出色了，官方成绩是2小时05分41秒，总排名第11。一个月前我们请你上节目，当时大概是聊你和布鲁克斯官宣那件事，但即便在那个时候，要说你会从这场比赛带走这么大幅度的个人最好成绩，而且还是在史上最快、阵容最深的波士顿马拉松里，我觉得那时候甚至都还不在设想里。
说实话，我现在还在消化这件事。我觉得，是啊，有一个月前、6周前、2个月前。肯定都是这样。有太多未知了，很多时候就是一天一天来，也一直在提醒自己先别太过度盯着最终结果或者成绩，因为说实话那种感觉就是有点一想到会发生什么，我到底能不能做到，就会觉得很吓人，也很有压力。我能不能和这些人放在一起比，能不能竞争。
所以是啊，能让他
终于，
也不是说终于吧，但能让一切拼到一起，说真的，真的挺像奇迹的。就是那种，哇，我把所有情况都算进去的话，你知道，伤病、合同谈判这些夹在一起，再加上备赛周期又这么短，我真的得说，我对这个结果非常高兴。其实我刚冲过终点线之后，连艾斯通教练都开玩笑说，我走到他面前，他就说，好吧，以后都按周备赛来。他就是拿这个跟我开玩笑说，对，这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套新做法。但说实话，我一点也不想往这个方向去想，我不想进入那种心态，因为那种思路和那种做法在我看来是很愚蠢的做法。如果我因为这个飘了，那我就那会是一种自信过头甚至有点狂妄的做法，而我还没准备好去接受那种东西。
好，我们一个月前聊过的好处是，当时我们已经把伤病这些情况大致梳理了一遍，那时候你的备赛还没有完全展开，所以那些背景我们在3月19日上线的那期节目里都有了，所以我想从那里接着聊，就是在最后大概一个月训练里，你当时在怀疑什么？那些训练课和跑量最终在你到波士顿马拉松之前给了你什么答案？
是的，我觉得最后3-4周，说实话，心态上其实有点吓人，因为我在那个时候意识到我的状态已经练到足够去竞争了，然后我面前就有一个选择。我本来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故事线，完美的叙事，可以带着他去波士顿马拉松，轻松享受一下，然后比完走人，把一切都归结为伤病，还有赞助商更换，所有这些事情。对吧，可以说我手里有一整套借口，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像是不行那种感觉一直在提醒我，就是好，我怎么才能忠于自己，怎么才能尊重我已经练出来的状态，也还有这个机会，就是我获得了这次能够参赛去竞争的机会。你知道在运动心理学里经常会有这么一种心态，就是你要么为了赢而比赛，
或者为了不输而比赛，对吧？
所以我有点必须去接受这个想法。
我要为了赢而比赛，对吧？
我要到场，我要真正站上去。
我要拿出最好的自己，毕竟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基本上就是每一天都这样过。带着这种心态，好，我现在能做什么？能让我恢复健康，也能让我跑得更快。说实话，那次备赛特别让人耳目一新，因为它省掉了很多纠结。你知道，很多时候你会担心自己练过头，会担心倦怠，担心周期安排和时机，还有担心太早把状态练出来。但这一次我一整天里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很简单，就是尽量拉满，好，我能做什么来恢复，我能做什么来变得更快。然后最后3周就变成了，好，我是不是要把这件事坚持到底，因为它真的发生了，我把状态练出来了。然后就是好，我是不是要一直坚持到比赛日？现在到了比赛日，我是不是也要继续投入进去？那是一种挺有意思，需要慢慢处理的心态。但说到底就是，对，更多是把我的自尊也压上去，把我的，对，也差不多是在告诉全世界，嘿，我把状态练出来了。
结果它真的发生了。我想所谓自尊，可能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体育里，对吧？一个精英运动员的身份认同，还有比赛表现，或者说他们就会紧紧绑在一起，包括你过去的履历。而这个时候，你是以奥运选手的身份来到波士顿马拉松，你是目前最稳定的美国马拉松选手之一，所以你身上的那一部分，你的身份认同不一定会就这样消失，但你。就像你说的，你本来可以只是带着那种能来就很开心的心态站上这场比赛，说我是受过伤的克莱顿，我就是很高兴能成为今年比赛的一部分，也顺便展示一下我的新赞助商。但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所以你觉得那些其他的以前大家认识的那个克莱顿，比如奥运选手克莱顿，稳定的马拉松选手克莱顿，这次你带了多少到波士顿？而且那个受伤的克莱顿似乎完全没有出现。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讨论，尤其是你把他和康纳曼茨的决定放在一起看，对吧？他决定不参赛，其实是出于一种尊重，尊重他的对手，也尊重马拉松这个距离。也就是说，他一旦站上起跑线，就一定会拿出 110%的状态，
他会为了赢下这场比赛而来。而我当时呢，我只是希望自己能达到那个状态，但我并不确定，我还是不太清楚自己的竞技状态到底在哪里。作为一名精英运动员，某种程度上，
你会建立起一种品牌，或者说一种形象，就像你刚才说的，奥运选手，还有那个总能跑进前十的人，
那个稳定先生。然后你就会想，天啊，我真的要把这些都压上去吗？我真的要稍微冒这个风险吗？
而且你知道，我现在其实也还没完全想清楚。你也得意识到，对于这些赛事总监和赛事本身来说，就像我说的，他们邀请了你，你会想尊重这件事。
而且你不想只是为了拿出场费而出现。
你想站上去，然后跑出表现。
所以我当时非常清楚这一点，也意识到从克莱顿这个角度看，所有人压住在我身上的东西，比如奥运选手、前十、完赛者，还有世锦赛资格选手之类的身份，我仍然想在波士顿维持住这些。这是一个很难拿捏的平衡，但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们看看秋季马拉松的谈判会怎么进展吧。但我觉得我表现的已经够好了。
我能说的就是我已经拼尽全力了，然后就是这样，接不接受都行。
所以艾斯通教练一路带你经历了很多，我是说从大学时期追溯回来到现在这些高光时刻，甚至还有过去那些伤病带来的低谷。在这次备赛里，你们的关系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说他给了你什么是你自己给不了自己的，尤其是在更偏心理这个层面上。因为你刚才也聊到了一点运动心理学，我感觉他这一次肯定在帮你把状态调整到正确位置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对，我觉得前几个月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断安抚我。
很多时候你知道，我做那些训练课的时候，配速每英里都明显超过5分钟，离我的马拉松配速差得很远。他就会说，今天只看努力程度，就按体感跑。他一直让我安心，告诉我，训练就是训练，我今天就是从中得到了收益。某种程度上，我们还会开玩笑说，很多训练课里我得到的收益最多，因为我是最没状态的那个，跟我一起训练的那些运动员相比是这样。所以前面有一点是那种感觉，然后到后期，他更像是在给我植入一种信念，让我相信自己可以去竞争。
你知道，甚至比赛前一天，我坐下来和教练聊了一次，那是我和他经典的赛前谈话。
他把他认为我能做到什么，用他的那套口号讲给了我。
最后其实就是我有几个很直接的问题问他。
我说，教练，你真的觉得我的状态是不是跟去年一样好？然后我就问，你觉得，
你知道，这种问题对教练来说真的很难，也很有压力。因为他本来应该在那一刻给你建立信心，
但我当时真的需要他对我说实话。你知道我是一个很诚实很看数据的，所以我就说，教练，我能承受，你直接说就行。
我到底该不该跟领先集团，还是不该跟，
你觉得呢？
你真正感受到的节奏和状态是什么？
还有，如果他们真的一上来就拉开前半程，我的上限到底该设在哪里？
甚至只是对艾斯通教练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看的是完整的你，他是从你职业生涯一开始一直看到现在。你知道他很强调一点，就是我有很多比赛经验，而且最后那3-4周确实都拼到一起了。其实我记得赛前跟康纳曼茨聊过一次，他说，对，我当时在艾斯通教练办公室，他说的挺直白的，他说你整个备赛前面看起来并不好，但最后2-3周你全都整合起来了。
我很喜欢这一点，真的喜欢。
因为你知道我其实是靠诚实反馈来驱动的，虽然教练可能不会当着我的面这么说，但我很喜欢他和康纳曼茨可以聊一聊我现在到底处在什么状态。然后对，你知道康纳曼茨和艾斯通教练都相信，这一切确实都整合起来了，这就是我需要的全部。
等等，所以最后那次谈话里，他是让你放开去跑吗？
对，他给了我绿灯，让我跟着集团跑。我的意思是，整个那个周末我们都在聊，我也和其他运动员聊过，尤其还跟罗里林克莱特聊过。我说，嘿，你知道，去年我们有西塞莱马，也有康纳曼茨，我们当时有这些
怎么说呢，有这些狠角色肯定会把比赛带出去，但今年康纳曼茨不在， CC 也不在，然后我在晚餐时问帕特蒂尔南，我说嘿、
上次是你把节奏带出去的，这次你还会带吗？
他说不会。
然后我又问罗里、
我说嘿罗里，我知道你状态特别好，你现在感觉也特别不错，
会有人一开始就把节奏带出去吗？
他几乎想都没想就说，哦，会啊，第一英里我肯定要跑进4分30秒，那一英里就是拿来抢的，我当然会带出去。所以从那次对话之后，我就知道比赛开局一定会很快，而且我也知道艾斯通教练，我不知道，也许你可以说他不该把这个告诉我，但艾斯通教练当时和罗里聊过，罗里就说，哦对，全油门不刹车，就这么干。
所以我们知道他会放开冲，而且考虑到天气这些因素，还有我想那种乐观的感觉吧。这几天和这些精英运动员一起吃饭交流之后，我就是觉得比赛会跑起来。然后我们知道你大概会去判断，如果像去年那么快，我们觉得我能跟得住，但如果半程接近61分整，甚至低于这个速度，那可能就要重新评估一下，要稍微更耐心一点。所以当时的讨论大概就是这样。
赛前他给了你三个词，分别是新鲜、流动还有无畏，你给我讲讲站在起跑线上时这几个词对你实际意味着什么。
新鲜，我觉得他是想让我抓住这样一个想法，这只是一次10周备赛，在那之前我刚经历了16到18周，基本都是交叉训练。你知道一轮又一轮伤病周期之后，我就去利用这种新鲜感，也就是我会比大多数人感觉更清爽这一点。
挺有意思的是，你回头看我所有的马拉松备赛，你知道有的是16周以上的备赛，有的是从别的马拉松之后接上来的12周备赛。所以这次其实很不一样，而且我整个备赛过程中还挺新鲜的。但与此同时，其实你知道，我收回这句话，这次备赛我一点都不觉得新鲜，因为我没有基础，然后还在往上顶跑量，身体真的酸痛了很久很久。我真正投入去做的一件事，就是接受自己必须特别坚韧这个想法。就是我得连续好几个月都非常能扛，而且没有任何保证说会有什么回报，或者真的会出什么成绩。训练课并不亮眼，跑量也很难顶，我的身体就是一直酸痛。但这里有一个想法，就是这种压缩过的训练，从一生的新鲜度来说，你可以说不是靠一生积累的体能，而是靠一生积累的新鲜感在发挥作用。所以这是第一个提示词，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在说，好，如果我是新鲜的，那我就可以在马拉松前1/3跑得很轻盈，很放松的通过，然后这就进入了流动，比如顺着节奏去跑，顺着那些坡去流动。有点像把各种冲击都滚过去，不管是别人拉速度还是其他变化。 然后是无畏，我们真的很想把最后10公里利用好。
前一年我一直跟着领先集团跑到大概19英里，然后我又稍微撑了一会儿，接着我的小腿抽筋，抽得特别厉害，我就有点不得不进入
我也不知道，像应急模式一样，大概跑了1英里左右才觉得自己又能再推起来。
所以对，我们想在最后10公里更无畏一点。然后到最后他说，好，现在再把这些都和信念结合起来，
把所有东西都乘以信念。
其实这个是他最后一刻才想到的，就在我们开会的时候。你知道这次备赛里真的有很多信念，这里面有很多信念。我一直希望自己能保持健康，也相信自己能把状态练出来，也相信比赛计划本身，相信跟着领先集团跑这个选择，同时希望我的腿能撑到最后。你知道我在那些坡上尽量保持流动，到最后又要无畏，所以这就是那个口号。这就是艾斯通教练今年给我的艾斯通式金句。
有意思的是这个词，我觉得无畏这个词这时候冒出来挺有意思，因为我们之前其实稍微聊起过一个话题，也放到 Instagram 上讨论了，那就是斯科特·福布尔的观点。你知道他在推特上写了这么一段， 这可能和我过去的观点相矛盾，但我现在一直在琢磨一个看法，就是超级跑鞋也许最终会成为观看精彩有吸引力的精英马拉松比赛时最糟糕的东西之一。然后他又把自己的想法展开了一些，我觉得评论区大概有 80% 现在都在反对斯科特，但我觉得那是因为大多数人只是看了第一张图，没有把后面大部分内容读完，也没有让他的观点在脑子里多发酵一下。
嗯，
他们只是看到超级跑鞋不好，然后就开始攻击这个以前能跑2小时09分的老家伙。但他最后提出的几个点里，有一个是看看第10到第15名这个区间的选手，你也在里面，你是第11。
嗯
嗯。对他们来说，周一那场比赛就是很多小幅可控的后程掉速，现在对每个人来说代价变小了，这也意味着个人层面需要的勇气少了。
过去有人冲出去
跑到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然后后面掉下来，但最后还是撑住，那种表现我真的很尊重。现在我对那些表现其实没什么感觉，而这点很有意思，因为这正是比赛的意义所在，你其实是在说这种无畏还是得体现出来，所以算是有点回应斯科特的观点吧，就是说不，其实我们讲的这种无畏和勇敢只是呈现出了另一种样子。
对对，我很喜欢斯科特的看法，也认真琢磨了一下他因为我觉得两边我都体会到了，我觉得自己曾经是那种敢直接放手一搏的运动员，然后有点也没有因此付出代价，因为我的备赛周期很短，也许腿还没有被完全磨出来，马拉松里我更早就感觉到腿了，而且可能本来就该这样。但另一边我也觉得斯科特的说法印证了我，因为这已经是我的第10场马拉松了，我每周跑130多英里，
我确实做了准备，
也有那种无畏能顶住最后10公里，对吧？
我
会是那种没有崩掉的选手之一。某种程度上，你知道，如果比赛里没有超级跑鞋，我的名次还能再高多少？而且我昨天还正好跟贾里德·沃德聊到这个，也聊到斯科特·福布尔的看法，他也提到一点，说是这些年轻运动员心肺发动机很强，但腿还没有经过那么多锤炼，却能一上来就在马拉松里立刻打出火力，这真的很不可思议。所以他们不需要。是啊，比如查尔斯·希克斯，对吧？他，你知道，他当然也在堆跑量，这点别误会。但他不需要经历斯科特、福布尔或者贾里德·沃德那种腿部锤炼的过程。是的，我可以说自己跑过一场没有超级跑鞋的马拉松，但那之后我一直都算是挺幸运的。
对，所以是的，我某种程度上又不完全属于斯科特、福布尔和贾里德·沃德那一类，
但与此同时我也算付过一些代价，我在很多很多场马拉松的最后十公里都吃过苦。对，所以是的，我能理解。你知道我自己的马拉松备赛经历既能支持斯科特的论点也能削弱他，两方面都有。你知道，不光是我的马拉松备赛，同时我也确实相信我已经很擅长，你知道，就是省电模式，像是别挂掉模式，然后能够比大多数人更好的一路稳住，巡航到终点。不过，对，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角度，值得想一想。而且我确实，你知道，贾里德和我也在聊，说好吧，那马拉松现在就是一个不同的项目了。你知道，它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而这也没关系，那新的马拉松项目是什么样的？也许就是那些50英里、100英里的比赛。你知道，也许斯科特现在就是需要把距离再往上加一点，多看看越野跑和超马比赛。我觉得到了这个阶段，对，也许那就是未来，也就是马拉松过去那种样子。对你来说，我想在这些比赛里，
就是说，刺激感其实也是另一部分。我们看着比赛这样展开，而且我总体上确实觉得周一那场比赛是很精彩的。你是在驾驶座上，对吧？
如果
我们继续用这个类比说，现在进入了一个不同的 F1 赛车时代，那对你来说，在比赛里那种感觉有多刺激？
对，我觉得从比赛走势来看，我真的挺意外的，因为位置变化太多了，真的很多。就是小集团拉出去，又被追回来，又有人拉出去，又被追回来。
几乎每次突出去的都是不同一批人，感觉是这样。至少里面有好几个不同的角色。我挺惊讶的。
你知道，看到约翰·克利尔从我身边飞一样冲过去，然后去追下那个阿迪达斯运动员，我不知道那个跑出去的人叫什么名字。还有贝尔哈努，
贝尔哈努，
对，谢谢。
所以，对，我觉得那很有意思，但最后十公里确实会变得有点单调，因为它就变成一条线了。
你说的对，
它不像以前那样会出现这个人在跑五分三十秒配速，那个人用四分三十秒配速往上追，然后你会想，他们到底会在哪个拐点交汇？你知道以前可能更常看到这种情况，比如斯科特用四分三十多的配速一路往前追人，对吧？然后有些人直接崩到五分三十多，说实话甚至更慢。对，就是这样。
但也不是每场马拉松都这样，我觉得这跟 F1 一样，还是要看赛道。就像 F1 里有些赛道你一看就会觉得，哦，这场前几圈会很有意思，但之后超车和位置变化就会非常少。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波士顿马拉松看到的情况，某种程度上也跟约翰·克里尔过去两场比赛的执行方式有关。对，我是说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最后五到十公里那些名次会一直保持到博伊尔斯顿街，然后才会再有一点额外变化。
对，而且我觉得你知道这场比赛从体感上可能稍微短了一点，因为天气还有额外的顺风，我们其实完全感觉不到顺风，但它显然在那里向前跑的时候阻力更小，也有几段横风，但我确实觉得从努力程度来说，这场比赛跑起来像是稍微短了一点，所以到最后名次变化就少一些，后面的位置变化少了。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你看我去年最后十公里和今年最后十公里，去年最后十公里我过新碎坡的时候大概是五分二十，然后有一段跑到四分五十多，最后几英里又掉到五分左右，五分十左右。而这一次如果我没记错，我过新碎坡是五分零五，然后我又回到四分四十多，之后整场马拉松剩下的路基本都在四分四十多到四分五十出头。至于这到底是不是腿部调理的作用，或者是布鲁克斯 Hyperion Elite 6这双鞋的作用，说实话它可能真的更能承受冲击，也更能保护我的身体和脚踝，也可能是补给做得更好，或者只是因为我当时和瑞安福特在一起，我俩配合得更好。这里面有很多因素，而且他们很可能都起了一定作用，但不知道为什么，也许身体新鲜度也有关系。我比去年更能顶住最后那十公里。
你提到了瑞安福特，然后他当时也在你身边，我想是在最后那十公里吧。我不是要你把这事说得太浪漫，但你的脑子会不会回到2023年芝加哥马拉松，他给你带配速帮你冲奥运达标线的那个时候。我想问的是，和一个曾经一起经历过突破的人并肩跑到底会带来什么，
是不是会改变一点最后几英里的士气和化学反应？
通常那时候更多是恐惧，但这次这感觉好像要好一点。
对，绝对是。你知道跑上牛顿坡穿过那一段的时候，我能看到前面那些人的位置，然后我看到瑞安福特在大部分比赛里都在我前面，他就是那个在带领先集团的人，所以看到他那天状态很好，我真的很高兴。我一直都有关注他，也一直很替他开心。后来我做出的其中一次变速终于把和他的差距追回去，那时候我就想，好，就想着2023年芝加哥马拉松贴上他，让他来处理配速，自己别想那么多。对，我100%又重新经历了一遍2023年芝加哥马拉松那个时刻，只不过是在波士顿的赛道中间，那真的让我很安心，就觉得我唯一的任务就是贴住瑞安福特，就像2023年芝加哥马拉松一样，他会把我带回终点，而且他一直保持着非常扎实的配速，这一点我真的很感谢他。中间有几次你知道我们会互换位置，我会加速，我当时以为自己能甩开他，结果没想到他又超过了我。我们这样来回换了好几次位置。但我真的是瑞安福特的铁粉。事实上我之前在谈所有合同的时候，我去拜访过的其中一站就是 On Athletics Club， 我也认识了
达森、劳拉、乔，还有瑞安，还有海伦，能看到他们那支路跑团队，真的挺有意思的。
对，我觉得我们都设想过，如果我去 OAC 会是什么样子，成为那支队伍的一员会是什么样子。
加入那个项目确实有一些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地方，所以他们在我心里一直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位置。他们特别欢迎我，也真的很期待那种可能性。甚至在比赛前，我还在帐篷里坐在他们旁边，连乔和我都还一起庆祝了一下，因为我们现在都是
Santo 的队友了，现在是队友了，差不多就是这样。
所以说在赛道上遇到瑞安，说实话也只是整个周末的一部分啊，而且他真的很硬，最后那一小段能和他较量确实挺有意思的。你知道，甚至我回头一看，发现他就在那儿，就在我身后，我一方面替他兴奋，另一方面又想，天啊，我还得加把劲，他们正在缩小差距，我得赶紧跑起来。
不过是的，我是瑞安的超级粉丝。
你前面提过几次说你是个看数据的人， 你相信过程，不过这也是我觉得连麦克采访你时都追问过你的一点，就是想把你身上那种竞争者的劲儿给激出来。当时他是在采访你做我们那些布鲁克斯的视频，但问题是过程和数据在马拉松里不可能真的牵着你的手往前跑，那最终还得靠你自己。所以相信过程到底是什么感觉？我想问的是，在今年这场比赛里，比如波士顿马拉松，当比赛变得很艰难的时候，你现在回想起来有哪些时刻会浮现在脑子里，让你觉得哦，那就是最难的部分。那时候我是在相信所有这些东西，因为这其实是你的训练、你的信念、你的纪律性，还有所有这些东西在比赛日汇到一起。
真正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对我来说大概在14英里左右有一个节点，理查德·林格追上了领先集团，我当时也差不多跟着他一起往前追，他追上去了，但我没能在牛顿丘陵前及时接上，然后我们就进入牛顿丘陵，领先集团也差不多在那里被拉散了，所以那一组人很强。今年牛顿丘陵路段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我终于可以按我自己的方式去跑，而不是按大集团的方式跑。你知道，前一年就是那些坡把我跑崩了，也导致了小腿抽筋，真的非常难顶。而今年我可以按自己想要的强度去跑，上坡、平路、下坡，然后再上坡。我在训练里做了很多我们叫做贾里德沃德环线的路线，那是在犹他州梅普尔顿的一条起伏很大的环线，会经过贾里德家附近。我们所有的加速跑基本都是在那里做的，我们会跑那段有坡的部分，不对，不是整个有坡路段，是那段上坡，那里有一段上坡，也有一段下坡。所以比赛那天一路跑下来，当我经过牛顿丘陵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在回想，我在想那训练到底有多疼。有意思的是，比赛从来没有训练那么疼，只是疼的方式不一样。比如长距离最后在做加速的时候，那种难受完全是另一种感觉。比赛日更像是一种顿顿的酸痛，而长跑训练日，那就是最大摄氧量训练，那种肺在烧，腿也在烧的疼。就是长距离训练日里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实话，真正跑进牛顿丘陵的时候，我很容易就能顶上去，因为它没有我之前训练里经历过的那些东西疼。到那个节点，我就在想，好吧，看看我为了准备这一刻做过的整个过程。我当时真的在回想自己是怎么准备到这里的。我特意选择去跑那些坡，就是因为我想在牛顿的坡上足够强，也就是在那里我开始缩小跟罗里林克莱特他们的差距，还有跟瑞安福特以及其他人的差距，能按自己的方式跑那几段坡感觉很好。真的就是那种感觉，翻过心碎坡之后还能继续往前跑，那种感觉很好。对对，还有一件事也很有意思，我花了很多时间跟 Stride 跑步功率计团队一起复盘，就是我鞋上带的那些足部传感器，他们会给我提供数据，功率数据，它衡量的是用力程度。有意思的是，他们把整场比赛拆成了平路路段、上坡路段，还有下坡路段，然后根据我前一年跑出来的数据，他们就能说，好，平路的时候你通常输出大概
395瓦，上坡的时候通常是405瓦，然后你知道下坡的时候大概是385瓦，差不多这样。总之我们就可以把整场比赛拆开来看，然后想怎么把它拉得更平一点。也就是说整场比赛里我怎么能让用力更均匀一点。不过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其实发生在赛前一两天，他们把一大堆数据和分析发了过来。他们说根据我们的研究，你可能大概有1%到2%比去年功率低一些。你可能会想，天啊，为什么有人会在你要跑马拉松之前告诉你这个，对吧？为什么会有人对你说这种话？那我真的要给 Stride 跑步功率计团队很大的肯定，因为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足够深入，而且我对这些数据的理解和消化也足够深入，所以我能明白。好，我知道我可能确实比前一年低了1%到2%，备赛周期短，有伤病，还有很多因素但是这个判断背后的依据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当我们进一步拆开分析的时候，我们发现你知道这些前一年再往前几年，我在长距离训练里的提速段可能是2英里、3英里、4英里。当然如果你跑的是2英里、3英里或者4英里，你的功率输出会更高。这就和今年这次备赛不一样。今年我跑的提速段大概是5英里、6英里。你知道这种情况下你肯定会更谨慎地分配配速，功率也不会那么高，全程有尽可能高的平均功率。所以就是把这些前提一条条过一遍，然后意识到好，没错。比如当然在做同条件比较的时候，到这些加速段的末尾，我的功率肯定会低一些，尤其是拿这些大训练课之类的来比。然后总之真正上到赛道上之后，这点特别有意思，跑过这些起伏路段时，我会意识到我还是可以输出功率的我不需要在上坡路段输出那么高的功率，我可以在下坡路段输出更多一点，这样整体努力程度就能更均匀一些。所以和他们一起把这个拆开分析还挺有意思的。最重要的是这有点像我和教练之间的关系，对吧？教练直接告诉我状态好不好就告诉我，或者像 Stride 跑步功率计一样，数据到底说明了什么，这样我就能拿到所有答案，我能去消化它，我能理解这些数据背后的前提，甚至也能理解教练建议背后的前提，最终决定权还是回到我这里，它让我有能力做决定，也让我成为更好的运动员。
我感觉大家会挺羡慕你的，因为你能想这么多别的东西，而不只是想着比赛当下到底是怎么展开的。你在整场比赛里都可以让自己被这些东西分散注意力，或者说有这么多数据可以去分析。
对对，我的意思是其实很多东西是在赛后复盘里才体现出来的，不是说我在比赛中会一直看这些数据。我主要看的还是我的每英里分段成绩，还有赛道上的计时钟，然后就是一种内在的感知，但那个感知是可以训练的，你可以训练这种内在感知。也正是在这里，数据在比赛日才会变得有用，而不是让人分心。数据是的，我觉得确实有一个临界点，有些比赛有些赛道我会觉得，你知道也许参考心率配速或者功率是有价值的，但我觉得如果你把这种本能练出来，如果你根据这些数据去训练身体，去练习把它变成训练的一部分，那到比赛日你就真的能执行出来。你不需要被数据绑住，或者说完全跟数据绑定在一起，它的作用只是优化训练和表现，而不是在比赛日变成干扰。我是这么看的。
那是什么让你觉得自己可以这么做？或者说我很高兴你把我带回到第14英里，因为我还想稍微往前一点聊，但很显然你因为在维尔斯利那边跟那么多观众击掌直接火了一把。我想问的是，当时你怎么突然就允许自己进入那个瞬间了？
挺好笑的，其实我赛后很久终于看到那个视频之前已经完全忘了有那一刻，我真的把它忘了，而且回看视频更好笑。我就是直奔过去，好像那是一个瞬间冒出来的念头，我瞥了一眼精英组选手，马上就冲向路边的围栏，然后我就开始一路往下跑，
开始跟大家击掌。我觉得在我切过去之前，维尔斯利那边有一小片观众，我看着他们心里就想，哇，这氛围太炸了。而且我还在领先集团里，当时大概有四五个人，我感觉也很好。说真的，我觉得那就是纯粹的冲动，纯粹的毫无掺杂的快乐，就是一种冲动，我要这么做，这一切太好了，太好玩了
啊！我真的忍不住，
我真的忍不住，我太兴奋了。不过很快，当我跑到那排观众大概一半的位置时，我当时想，哇，这其实并不是最有力的做法。怎么说呢，他们都伸过围栏，像是要跟你结结实实击掌，而你其实只是想稍微碰一下手就好，这样他们就不会把你拖慢。但他们真的很投入，你会想，天哪，这个说真的，我觉得我的肩膀还有点酸，第二天还酸，可能就是因为那几下吧。不过对，那确实是一针强心剂，情绪上身体上都是也算是很好的分散注意力。因为我正要进入我觉得波士顿马拉松更难的那些路段，然后我不会改掉这个选择。就像我说的，我后来完全忘了这事，直到有人把视频发出来，对，大家都很喜欢，而且这就是我这个人。我当时没有任何刻意的想法，老实说就是发自内心自然做出来的啊，那真的是无价的一刻，真的无价。我相信其他职业选手肯定觉得我疯了，但对，我完全不后悔。不过我也不想说好像我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以后每年都会这么做。因为对，如果我想做，我也不想为了公关效果去做，不想为了镜头时间或者关注度去做。我根本不知道那一幕被拍下来了。我当时还以为转播里有很多广告切口，还有女子组和轮椅组的比赛画面，所以我想，我只是很高兴有人拍到了吧。虽然那不是我的本意，但后来回看还是挺酷的。
那之后你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我是说，就在那一刻之后，你是不是得真的把自己拉回来？那肯定是一阵肾上腺素冲上来，完全是。我的意思是，
问题是，那确实是一阵肾上腺素。但我学到的一点是，我觉得这大概是从奥运会开始的。说真的，当时有特别多为美国队加油的喊声，然后肯定就是紧接着在2024年纽约马拉松之后，康纳曼茨和我收到了太多爱。在2024年纽约马拉松的时候，大家一直喊克莱顿康纳康纳克莱顿克莱顿克莱顿康纳康纳康纳，那种感觉是他们不是在读你的号码布，也不是在读杨这个姓，他们也不是在读曼茨，他们是在喊你的名字，他们知道你是谁，他们知道你做过什么，而且他们特别兴奋。你可以说我也得去适应这种感觉。波士顿马拉松也是一样，我的名字一路上不断被人喊出来，某种程度上有时候甚至有点尴尬，因为我身边还有其他职业选手。我觉得我大概就听到瑞安福特的名字被喊了两次，或者说罗里林克莱特肯定也得到了一些欢呼，和大家喊我名字相比，那种声量真的差很多。我当时甚至有点想说，哎，他们也是在为你们加油啊，那就是个挺有意思的瞬间。但也因为这个，因为我算是已经习惯了这种场面，所以跑过维尔斯利学院那段时，对，当然还是很嗨，但远没有我职业生涯早期可能会感受到的那么强烈。我算是已经学会了更多地把这些声音屏蔽掉，如果这么说能理解的话，我必须把它们关掉。我非常相信马拉松里你的情绪带宽，你的情绪邮箱是有限的，你要把那些情绪留到比赛后半程。所以你可以说维尔斯利学院那段其实稍微有点早，还不到真正去调动那些情绪的时候。所以通常比赛前半程大部分时候，没错，我会听阿什利、托德、贾里德、基拉，还有赛道上的康纳曼茨他们为我加油的声音。但除此之外，总体来说我必须保持专注。我可能会竖个大拇指或者抬手打个招呼。我会尽量回应每一个为我加油的人。但如果他们每喊一次克莱顿，我都得转头看一下。那我，你的脖子就有故事了。对对。
是啊，不过你的粉丝也在把你的位置暴露给竞争对手。因为我跟罗里林克莱特聊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件事。他说，哦不，我大概能判断出来克莱顿正在追上我，因为我开始听到有人喊加油克莱顿。
哦，百分之百。 对，我也想用同样的方法去判断其他运动员，但这根本不可能，因为我身边所有人都太大声了，我听不到，反正就是听不到下一个人的欢呼声。所以对，肯定是这样。但说真的，这个优势要大得多。对，它也算是个劣势，但我愿意接受，而且我真的很感谢所有到场的人，甚至我们当时发了一个链接，让大家上传他们的视频，算是众包收集 YouTube 素材。然后就是我们收到了特别多视频，真的很棒。当然我们最后放进 YouTube 里的内容必须有所筛选，但我自己翻看那些视频的时候，感觉真的很酷。你知道他们一边拍我一边喊到嗓子都快哑了，能感受到那种爱，也能重新回到当时那个瞬间。所以谢谢所有出现在视频里的人，希望他能在 YouTube 上一直留存下去，但更重要的是他会永远留在我心里，接下来一辈子我都会不断回看。所以谢谢你们。
这种人气是不是有点在自己滚雪球，就感觉他一直在往上叠，越来越大。因为你知道我们周六早上在赛前慢跑活动那边，你几乎走不了五步就会有人拦下来想跟你合影之类的，你当然很感激也很喜欢这个，但同时我也觉得这肯定已经变成了那种它就是越来越大。当然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说明第一你的表现本身就已经说明一切了，还有就是你在 YouTube 频道上投入的那些工作也在帮你把个人影响力做起来。对，他现在一年比一年大。
然后对，我是说我很喜欢这件事。你知道每次进入马拉松备赛我们就像开启苦行僧模式，然后就像你说的，我们在路上把训练功课都做足，但同时也把很多精力投入到媒体这块，对吧？ YouTube 有时候你也会有点想，倒不是质疑跑步本身，显然我热爱这项运动，所以我心里永远都会爱跑步。我也确实喜欢 YouTube， 喜欢把这个故事分享出去，但比赛日会很好的提醒你这一点，像是一场很好的庆祝。当你拿到一个好结果，然后整个周末又有很多人一直在表达他们的支持和喜爱，对，他会帮你记起来。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然后有太多人会走过来说，嘿，我很喜欢你的 YouTube， 他帮我重新开始跑步，或者他让我开始接触跑步，或者他帮我走过这次伤病，因为你也受过伤。类似这样的故事真的数都数不过来，但人很容易忘记。我最喜欢的一个瞬间是我当时在布鲁克斯 Hyperion House， 然后他们那里有几个人想做采访，其中一个我记得好像叫 Bad Runs， 是在中国的一个很大的媒体团队，然后你知道他们通过不太流利的英语跟我说，嘿，你在中国特别火。我完全不知道，我真是一点概念都没有。也许他们只是在哄我开心，也许我在中国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火，但他们就说你在中国真的很火，我们想采访你。中国的跑者肯定会喜欢这个采访。然后你知道，显然我也不知道，我得去好好了解一下，但显然我的内容已经上了中国的社交媒体。所以有些人我甚至都不认识，对吧？因为波士顿这么国际化，这点对我来说挺有意思的。来的人特别多，感觉反而更多来找我的是那些不是，你知道他们可能就这一次机会能见到你，对吧？是啊。大家来自世界各地。好消息是像去年啊，当时有点像拿消防水管灌水一样，信息量一下子冲过来，从媒体这块公开露面这块，甚至只是走在路上都是这样。但今年我们处理的好多了，比如艾什利，你知道，其实我还给你发过一张照片。我刚想起来了，跟大家说说你那套隐身造型是什么。我的隐身帽子，那是 CITIUSMAG 的帽子。然后配上其实是配上克里斯查韦斯的太阳镜。
你比赛日那副。
对，你知道克里斯的太阳镜。我想这个故事大概也该讲给全世界听了，对吧？
对，
所以赛前我一直很纠结到底该戴哪副太阳镜。你知道总觉得哪一副都不太对。
而一年前在波士顿马拉松。
嗯，你知道我把我的太阳镜弄丢了。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那副是最原始的太阳镜，就是我去奥运选拔赛新闻发布会时戴的那副。
当时所有人的前三预测里都没有我，然后我比赛日也带着他们。他们后来就有点变成了，你知道，
那种标志性的太阳镜。
然后克里斯·查韦斯，我也买了一副。
对，他给我私信说，嘿，那是什么眼镜？然后他也买了一副。
结果去年在波士顿，我本来打算带他们，但我在这中间把他们弄丢了。就是从我在到后来之间就不见了，我只能戴另一副眼镜。所以今年我就想，天哪，我需要太阳镜。
我一直想着要去买一副，但我，你知道，这件事在我的代办清单上排得很厚，一直没顾上。
然后我就给克里斯发私信说，哟，我能借一下你那副，就是你还留着那副 Sansky Ventanas 吗？然后他说，有啊，我会带过去。
接着他亲手交给了康纳，康纳又亲手交给了我。
比赛日我就带着他，后来整个周末他就成了我低调伪装用的太阳镜。不过现在想想可能也没那么低调，但反正是这样。
对，他们确实派上用场了，
我完全没多想，而且我真的很喜欢那副眼镜。
我觉得那副眼镜现在已经经历过了。我想想我的半马个人最好成绩还有一场2小时05分的马拉松，这个跨度还挺大的。
对，那我得把他们要回来了，那上面好运可太多了。没错，我们之后比赛的时候可以轮着戴，直到你自己也买一副为止。
好，不过说回这个连续前十记录，每一场每一场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每一次全球大赛你都进了前十，然后波士顿把这个记录终结了。这在多大程度上原本是一个目标，然后你现在回想这场比赛时，它是不是也成了其中一部分？你跑出了2小时05分，大幅刷新个人最好成绩，而且是在9到10周训练之后做到的。那种失望是不是也有一部分就卡在这里？
对，100%。我觉得，我的意思是，我赛前就知道这是一个风险。就像我之前说的，我知道。
你的号码布是多少？24号，
好吗？对，也就是说，按个人最好成绩来看，你前面还有23个人。
对，确实，而且这事儿还挺有意思的。我记得我当时看精英阵容刚公布的时候，我就想，天啊，这个阵容真大，
而且竞争非常猛。
然后我很快就想，好吧，我暂时不要再看这份名单了。
尤其那时候我刚从缅因回来。训练课又基本都是一团糟，
但到最后阶段我又看了一眼，然后就想，天啊，我真不该再看这份名单
啊，因为名单上强手真的太多了。对，就是那种感觉。
你当然希望以最好的状态站上起跑线。
还有我是不是表现得足够好了。
但对，我觉得第11名是最刺痛我的地方。
我的意思是，显然成绩上还是有一点安慰。还有这个事实就是我是个2小时05分级别选手，这是波士顿马拉松历史上最快的一年，也是史上阵容最深的一届。不管你想怎么把这些列出来，这个第十一名旁边可以加很多星号，你知道，比如伤病，新的全新的赞助商，备赛周期短，诸如此类。
对，
但与此同时，说到底它就是第十一名，写进我的履历里就是第十一名。
除非你前面前10名里有人出什么情况，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不要发生这种事。
你知道，我得承认，就是我冲过终点线之后，走到艾斯通教练那里，问他我拿了第几名。他说我第11名。
我当时就说糟了，就是那种感觉。尤其是因为这件事就在最后时刻才定下来。
基本上还剩700米的时候，亚历克斯梅塞从我身边飞过去，我以为我已经稳住了，我以为我当时我冲得很猛，我感觉是这样，而且我甚至还在追另一个人，我当时在估他的配速和距离，想着我可能能抓住他，结果亚历克斯梅塞把下一个人追上了，然后我也试着往前冲，所以那真的很近，就是机会就在那儿，直到。最后那几个名次，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摸得到的。但我觉得我冲过终点后，
我说，你知道艾斯通教练说，哦，你第十一名。然后我就说，糟了。然后他也说，对，他提到了同样的一点，他说那是在你知道所有那些选手都怎么样的前提下。而且我会很大声很自豪的说，我绝对我会选择先相信别人，对吧？因为在这项运动里我必须这样，所以我不是在指责任何人，也不是在暗示什么，但就是你永远说不准。所以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名次你都得拼，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成绩会被往上递补。我的意思是，你看去年秋天的纽约马拉松。
我的意思是，你没有参加那场比赛，但而且原本上了领奖台的一个人后来从成绩单上被取消了。
大地德福，你知道现在就进了前三，然后这对他来说很打击，但同时也真的很令人兴奋。所以我的意思是，哪怕是在世锦赛，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来自另一个训练组，我们后来也慢慢熟了，他就说，嘿，一定要每一个名次都去争。你知道当时的目标是去竞争一枚奖牌，你知道就算你稍微掉队了一点，也要每一个名次都去拼，因为你永远说不准。
是啊，我的意思是，这也是你的一部分。你好像每个备赛周期都会读每部的书。是啊，他在整本书里一直反复强调这一点。
是的，每部的书其实对这次备赛启发很大，因为他有过很多很短的备赛周期，而且在那些中间阶段的马拉松里，他也有过很多伤病。所以我是的，在这场马拉松前一两周，我又去听了一遍他的书，就是想让自己进入那种状态。
好吧，
如果梅布能做到，是的，他是个天赋异禀的人，但也许我也多少能做到。
你把这次波士顿马拉松和这个训练周期形容成你书里的一个章节。你在 Instagram 配文里说，这像是在学习，也是在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做准备。那你觉得这个章节教会了你什么？这一章里有什么课是你不希望别人错过的？
天哪，这里面有很多课。其中一个就是去弄清楚你的伤病，去承担你的伤病，弄清楚你的身体，要对你的医疗流程负责。不管那具体是什么，包括和你的医生、物理治疗师一起处理这些事儿。还有就是要努力去理解，别把所有事情都交到他们手里，要试着自己把它弄明白。所以我后来对自己脚和脚踝的解剖结构了解得特别清楚，这样我才能理解它背后的生物力学。归根到底，没错，这些医生和物理治疗师给了我很多知识，但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我得到的那个灵感。最后就是通过调整鞋垫里的那块楔形垫，让我能够健康的跑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课，而且关键是这个伤我整个职业生涯可能都得一直处理。所以当我去想这件事的时候，这当然不理想，而且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马拉松，但它不是最最重要的那场马拉松，最最重要的应该是奥运选拔赛，还有2028年奥运会，距离现在还有705天。我想是700天呢，还有705天，所以这里面多少也有一点这种感觉。我知道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的马拉松里它就不会再发生了。然后我觉得还有就是，我相信长期体能积累，相信自己靠10周备赛也能练起来。当然我不想把这变成习惯，也不想让自己适应这种模式，但我确实能把状态练出来，也能保持竞争力。而且我可以，你知道，我记得赛后不久我说过一件事，拿第十一名当然难过，当然心里会有点刺痛，看到朱哈尔塔尔比还有查尔斯希克斯排在我前面，因为我希望自己能和这些人竞争。但换个角度说，如果那天波士顿是奥运选拔赛，我就进奥运队了，对吧？我进了前三，这才是最重要的。在奥运选拔赛上就是这样，所以这也许算是一次小小的预演，我仍然可以保有那种信心和信念。而且我知道，如果我碰巧又遇到一次挫折，我还能再做到一次。然后就是对，就是这样。那大概就是我学到的两个最重要的东西，肯定是这样。我也希望大家能从中带走一点，就是你知道他们可以挺过伤病，可
可以掌控自己的伤病，然后还能带着状态回来，甚至回来以后更快，然后那种自信，还有一天一天来，真的是一天一天来，一个间歇一个间歇来，一英里一英里来，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你怎么看 CITIUSMAG 这份早得不能再早的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奥运选拔赛实力榜把你排在第四位，这算是我们给你的一个更大的机会吧？
你看你还想把他说的全是正面的，那更像是2020年给我的那种刺激，然后其他人都在说你们这是在干嘛。我喜欢这种实力榜，我喜欢奥运选拔赛周围的这种热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很高兴你们把这个发出来，因为它就是对，它真的给这项运动带来了很多生命力，也带来了很多兴奋感。
是的，
现在确实太早了，里面有很多因素，而且你知道那份名单肯定会疯狂变化。话虽这么说，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我当时就想，好吧，我该怎么回应这个，比如我到底怎么看这件事。其实我的反应可能跟我刚跑完波士顿马拉松之后的感觉差不多。我跑完波士顿马拉松之后就是对，很棒，个人最好成绩，我很健康，我很强，但我又刚好被点燃到一个程度，对下一轮备赛，下一场马拉松，下一个夏训，不管是什么，
都刚好有足够动力。
我对这个排名的感觉也差不多，对吧？
就是你知道我前面有
康纳在我前面，祖海尔在我前面，查尔斯希克斯在我前面，我就卡在边缘上，这正好是个很好的提醒，我不能自满，这就是刚刚好的动力。所以你知道，也许我还真得感谢一下 CITIUSMAG， 让我进入了合适的心态。我当时还在那下面评论了，大概意思是说，对，我不在前三。是啊，弱者模式启动，对吧？就是去拥抱那种不被看好的心态，因为在那种心态下，我确实发挥得很好。是啊，这个就是太完美了。
你现在是怎么去解读这场比赛结果的全貌的？因为我们有七个美国男子跑进了2小时08分，对吧？然而以前这个数字哪怕只是想进入历史榜单，2小时08分基本上就是整张榜的入场门槛。但这次又叠加了比赛条件，还有这场比赛本身有多么像一个异常值，哪怕你再进一步去比较谁赢了谁，去衡量这些关系，这一场也会让人觉得这场比赛多少有点会扰乱大家的判断。比如有那么一瞬间，我有点想把祖海尔排到康纳曼茨前面，因为我当时想这成绩真的快太多了。但我又记得康纳曼茨在芝加哥马拉松赢他赢了，还挺多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点，但我不一定认为你可以就这样基本上按这场比赛的名次一路排下来，然后就觉得这就是目前的实力座次。
我当时就在回想，我在2023年芝加哥马拉松跑出2小时08分00秒，拿到奥运队一个席位资格的时候，我是第七，我在历史榜单上排第七。我觉得不同榜单会不一样，要看你把哪些赛道算进去，但我想我现在在历史榜上排第五，而且是啊，成绩是2小时05分41秒，这真的太疯狂了，变化太大了，美国的水平真的被整体抬高了，各个方面都是，
这让我挺兴奋的，
但同时也有点吓人，因为你知道这些人正在追上来，而且他们很饥渴，他们在向前辈学习，一代又一代地学，你知道就是这样。现在能成为这项运动的一部分真的很酷，既作为一个美国人，也是因为现在这股跑步热潮正在起来。我觉得关于康纳， 我真的很感激的一点是他总是把眼光放得很高。
我知道当你去想这些事的时候会影响人的心态。
你刚才说到大家怎么消化这些成绩，就是人们要去处理理解这些结果，没错，对参加了这场比赛的人来说，消化这个结果很难，但我觉得对那些没有机会参赛的运动员来说可能更难，比如康纳曼茨，还有比亚辛巴萨这些人，希拉里博尔这些人，任何一个有很强竞争力 但没参加这场比赛的人，都会很难完全想明白这件事。就是我们这些跑了的人会得到所有信心，因为我们可以说，哦，我们跑得这么快，而且你猜怎么着？天气是不错，但也没有好到那个程度。就是还可以吧。我甚至没怎么感觉到顺风。所以我们会得到很多信心，而那些在外面看的人会想，是啊，他们可以加上各种限定条件去解释，但可能也会有一点，就是他们也许会更所以是的，我觉得人们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反复回看这场比赛。
这跟康纳可能从训练课里，从在训练中压过你得到的那种优势是完全不同的一种锋芒。现在你手里也算多了一张牌，可以放在后口袋里。
对对，关键是我在这样的训练基础上跑出了这个成绩，这真的很重要。这次备赛真的让我很有信心。然后你知道大家会说，哦，如果你能健康完整的备赛，你会跑成什么样？或者如果是在一条平坦赛道上，你会跑成什么样？我今年秋天有一些很重要的决定要做，而且我现在还不知道自己会怎么选。但对啊，比如我会不会有一个完整备赛？赛道会不会是平坦的？
谁知道呢？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终于有机会重新去挑战一次？去追美国纪录？也许吧。但与此同时，我现在回头看这件事，感觉是可能我和另外五个人都会去追他，所以他不像以前那样看起来有那么大把握了。
好，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是，我想我们刚才其实也聊到了，就是关于人生章节这个说法，你希望下一章是什么？你不一定像你说的那样是一个时间目标或者某一场具体比赛，而是你想努力成为的那个版本的克莱顿。
对，我觉得为了准备波士顿马拉松，我们不得不把很多东西先暂停下来。布鲁克斯那边有很多东西，他们一直在等着慢慢介绍给我，尤其是理疗和身体管理这一块，就是从物理治疗、身体支持的角度，他们有很多东西想带我进去。我们已经开始做了一点，但还有比如跑鞋研发这一块也是。我真的很期待更深入的投入到这些事情里，真正去把自己再往前优化，去做得更极致一些。另外一件让我很兴奋的事是，因为我现在有布鲁克斯作为长期赞助商，也有 Sunto 作为长期赞助商，还有其他伙伴，我就可以把一部分原本耗在这些事情上的心理带宽拿回来，更多放到就是去打磨去完善。我的下一次马拉松备赛，而且还会有更多支持，来自布鲁克斯、Sunto、Stride、跑步功率计，还有这些人。我们正在进入接下来的这些阶段，我感觉这就是一个开始。你知道他本来应该从一月份就开始的，但因为我受伤还有谈判这些事，很多东西都有点被赶着往前推，所以现在我感觉才是真正开始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把所有东西都调到位的时候。我真的很兴奋，想在这方面去测试迭代，然后继续优化。是啊，我知道你们肯定都在想，克莱顿，你已经做了这么多了，为什么还想做更多？对，这就是我的身份认同。但我也说不上来，我就是很期待重新回到那种状态。最近商业方面的事情太多了。别误会，我很喜欢这些事儿，也很珍惜那些合作关系，包括媒体这块也是。但我想把这些都理顺简化，这样我就能把更多心力放在成为我能做到的最快的马拉松选手这件事上。你知道，不管那意味着去冲击一次美国纪录，还是去争取在一场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登上领奖台，或者就是带着乐趣去某个地方跑一场。因为今年算是一个空档年，也许可以把那些快成绩留到之后，等奥运达标线开放，可以去争取的时候再拿出来。我现在还不知道啊，但这就是让我兴奋的地方。
好的，克莱顿，我们会一路跟着看，到时候还会请你第11次上这个播客，在那些事情发生之前找个时间再聊。再次祝贺你在波士顿又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一天。我很快会去找你拿我的太阳镜。但说真的，看到你为这一场付出的努力，我真的很为你骄傲。 毕竟之前那段备赛有时候真的挺黑暗的，
但你还是撑过来了。
嗯，撑过来了。嗯，谢谢你，克里斯。
好了，今天这一期就到这里，就感谢你们花时间收听，带着好奇心，也感谢你们把这个节目放进你的日常或者你的跑步里。特别感谢我们的制作人贾斯明费尔，也感谢所有在幕后帮助 CIDIUSMAG 播客顺利上线的人。